身体原本非常健康的上海市民法轮功学员张志云，在喝下了上海虹口区公安局610办公室递给他的一杯茶水之后呢，开始连续一个星期的剧烈吐血。张志云在住院之后，虹口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呢，再度来到医院，一天之后张志云便突然死亡。张志云走得匆忙，加上种种巧合，令他的家人不得不怀疑张志云离奇死亡的背后另有原因。下面我们看看张志云的家人披露他离世前后的一些细节。
张志云自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全身疾病消失，精力充沛，在上海和郊区建立了多个义务练功点，推荐了非常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在江浙一带比较有影响力。99年中共当局镇压开始，他成了重点监控对象，住所24小时有人监视。十年来，他拒绝写任何放弃信仰的保证书和上电视镜头，防止当局利用他来蒙蔽民众和法轮功学员。
他那个得法以后，他就在上海到处弘法，他们都知道的，江浙一带的辅导员都是他培训的，他们知道他的影响力很大，他们呢对他又怕又恨，抓不到他把柄，总是要整他的，因为他们看到他是眼中钉肉中刺，他在上海威望很高，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这个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下面就是64、20周年和法轮功迫害要10周年，要国庆60周年，在下面要搞这个世博会，在上海这个地方他们对他最不放心的。
身体一向健康的张志云突然离奇死亡的过程又是怎样呢？今年四月底，派出所找张志云谈话，让他喝茶水。张志云回家后开始吐血，
那个吐血吐得很厉害，我看了怕死了。然后吐了一个星期以后，他的胸下以下全部都是紫颜色的，血红血红的，那个肚子就大起来了，全是血红的颜色。今天起码有两次是非常厉害，一次要吐一个小时，早晨吐一次，晚上吐一次。
家人把张志云送往医院，两天后情况好转，转到虹口区中心医院的普通病房。5月13日，上海专门负责镇压法轮功的组织610的三个领导找到医院。
他说，我们从医保卡上一拉就知道你们在这里。我们找过这个院长了，已经也找过主任医生了。你应该知道，你这个医院是虹口区中心医院嘛，是我们虹口区卫生局管的。来了三个人，一个是虹口区政府的610的科长，一个是主任，还有一个我不认识，来了三个，可能还要大一点吧。
这三个人来了之后，就是张志云生命急转直下的日子。
他们5月13号，他们到医院里找到他的，14号人就没有了，所以很蹊跷的。情况好转了，转到普通病房了，各项指标都好了以后，病危通知单什么都没有的，突然之间人就没有了。这里面可能他们还下了手，他们还不放心，让他越早走越快，走越好，所以追到医院里来了。否则还不可能这么快走的，肯定这个药里面啊什么里面，这里面还有滑头。否则的话，说一个人生真病，他会找院长吗？那是不可能的嘛，不现实的事情。
张志云去世时的另一个细节是这样的：
到走的时候，嘴角都流血了，眼睛也没闭上，嘴巴也没闭上。抢救的时候，他把这个氧气罩罩上去的时候，对吧？他舌头就马上塌出来了，舌头渗出来了以后，马上就走了。我就怀疑他这个罩上去是不是有氧气了，一罩就不行了。
张志云去世后，家人和610的科长在车上偶遇，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过了几天以后，我就去拿这个病历报告的时候，在车上碰到那个610的科长，他还假惺惺地问我，他说张阿姨怎么了？我说你不知道，他只好答应了。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就好了。我你13号到这个医院去，14号人就走了，他马上跳起来。你意思里说我们害死了了？我说我没有讲过，这是你自己讲的，我讲的是事实。13号你们到了医院，14号他人走了，是这样吗？他就没话跟我讲了，他自己心虚了。
本台将继续报道张志云离奇死亡案的情况，请留意收看。新唐人记者刘淑君、王布鲁、邵红采访报道。
好，又到了今天的镜头人物节目的时间了。在此前一天，我们为您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张志云离奇死亡案的基本情况。那么张志云是5次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自办的讲法班。那么据他的家属透露呢，在中共10年的迫害当中，张志云坚强不屈，在江浙一带很有影响力。上海当局一直想把他治罪，以迫使更多上海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这次张志云遭到上海当局迫害致死之后呢，上海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新一轮的抓捕。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镜头人物，坚强不屈的法轮功学员张志云之死。
张志云的先生虽然不修炼法轮功，但伴随着太太走过了近十年的苦难时光。张志云的先生说，
我家半年以上是看着的，24小时八个人看，两个人一班，早晚三班嘛，还有两个人是休息。因为他太坚定了，这么多年了，十年了，整了他十年。我们家里经常给他们搞得很厉害的，女儿出国也搞了5次护照，儿子上了飞机了，还给他们行李上去了，还也给他们拉下了。我们都在和他们斗，所以他很恨他的。
张志云现旅居美国的儿子告诉记者。
我妈妈在上海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她是上海的副站长，她是一个非常坚定的、非常坚定的大法弟子，对上海的影响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张志云的先生认为，张志云的身亡是上海对法轮功学员新一波迫害计划的开始。
因为上海他知道，现在把他拔掉以后，他们就达到目的了，而且最近上海抓的也很厉害，把他搞掉以后，下面就大量的抓了，抓了很多啊。说明他们这个一步步都是有阴谋的，是他们对上海的新的一轮镇压法轮功，就从保钓塔子以后，现在搞得都很厉害，相当厉害。
据明慧网报道，从4、5月份开始，上海及距离上海半个小时车程的昆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监视，并有警察借修管子、借东西等闯入民宅抓人。上海已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和抓捕。
所有揭露邪恶，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揭露他们，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说呢，你修炼的这么好，这么多年修炼啊，你又见过老师是了，你看还生毛病。他们一箭双雕，他们做文章啊，下毒手把你弄掉了。他讲话又很方便啊，又很欺骗广大的修炼，所以他们很恶劣。
张志云的儿子谈到了警察给母亲喝茶水时的另一个细节。
他们在给我妈喝茶水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呢？张阿姨，你这个茶水不要喝啊，我们是有感冒的，怎么样？你喝了也感冒。现在回想起来，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
张志云的先生非常后悔把妻子送进医院，以致610的警察能追到医院来做手脚。在妻子弥留之际，曾请妻子原谅。
他们一到医院，我就知道情况不对，我当时就和我太太讲了，我说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把你送到医院里来，但是我的意思是要救你，我不是害你的，希望你能够原谅我。他和我点点头，但是我知道情况不对，我没想到这么快，13号来了以后14号人就走了，种种迹象表明他是中毒了，根据他的身体情况不应该这样子的，我到现在都很自责的，我不应该把他送进去的。
张志云的先生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在接受采访时时不时地回忆起妻子是个多么好的人，身体也好好的，突然间就没有了。
他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也很佩服他。当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功的人啊，他们比雷锋还要好呢，你们这样镇压我说是不对的。我这次也和他们讲了，这么多好人你们要镇压，包括那些关在监狱里的都是很好的人，你们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呢，你们是错误的，把这么多好人都推到对立面去了，是你们搞政治，不是法轮功在搞政治。法轮功是都是修炼真善人的，他们搞什么政治？搞政治是你们在搞，他们也讲不出什么。
新唐人记者王布鲁、邵红、刘淑君采访报道。
石首民众杨先生告诉记者，现场已经没有群众围观了，民众都很反感当地政府和媒体将这起群众抗暴事件栽赃给法轮功。
我们当地政府跟上面汇报嘛，说是法轮功带了好多部队啊，那真吓人的。当时是就准备镇压下来，就算了嘛。电视报道他就说是法轮功嘛。哎呀，哪有什么法轮功啦？那主要是为了那小孩死掉还不公道了，别人都起来反抗他们了，尸体已经搞到那个荆州去鉴定去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众表示，当地政府发了一封公开信，公然将群众自发的抗暴事件栽赃给法轮功，民众对政府彻底失去信心。
政府发的唯一的一个公告是致广大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他发这个的信服力不高。
石首的一名学生表示，政府以镇压法轮功的名义从外面调武警，来了才知道跟法轮功无关，目前还有一部分武警留在当地巡逻，等武警全撤了才恢复上课。
没有人那武警官兵一过来就知道了，学校里面都放教室都腾出来让那些武警官兵回去了一部分，他说要进行巡逻巡3天嘛。
永隆大酒店厨师涂远高17号离奇死亡后，警方宣称死者自杀并与抢尸火化，引发数万群众抗议，连三天守夜护尸。新唐记者王倩云、熊斌，特约记者郭亮采访报道。
中国工业和信息部日前下达文件要求，自从今年7月1日起，全国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都要安装绿霸、花季、护航的过滤软件，遭到海内外各界民众、媒体及专家的强烈抨击和抵制。那么有趣的是呢，中共想方设法制作的这款监控软件，在正式推出前15天就被全球网络自由联盟开发的绿霸克星破解了。
2006年，无界、动态网、花园网、火凤凰和世界通联合组成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后，自由联盟的反封锁技术已占上风。自由联盟每花1元钱，中共当局就需要投入几百元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对抗。目前自由联盟在大陆的用户平均每天有数百万。绿霸实质上是在金盾工程失利之下，将监控系统强行移植到每台个人计算机上，企图更有效地封网。但不少专业人士在网上发文指出，绿霸的种种技术缺陷和粗制滥造，密西根大学研究人员用10个小时就找出绿霸的安全漏洞。动态网自由门软件公司技术总裁夏比尔表示，花费4000多万开发的绿霸软件非常不堪一击，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的同行们在研究应对之后，几天时间所开发出来的绿霸克星自由门版软件已能轻易地将绿霸卸载掉。在动态网网站上可以免费下载绿霸克星，而无界网也把绿霸克星放在最新版的无界软件内。夏比尔表示，绿霸克星类似杀毒软件，直接安装和运行，没有技术背景的人也很容易就可以学会。曾获得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新闻自由奖的动态网自由门软件开发者夏比尔和他的同行，被外界称为国内广大民众冲破新闻封锁的关键人士，许多人发帖向他们表示感谢。
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加州的 SolidOrg 软件公司表示呢，绿霸软件的中国开发商涉嫌偷窃他们的程序源码，正计划向法庭申请禁止令，阻止中国开发商推销这套软件。面对国外的侵权起诉，北京当局及绿霸的开发商金汇公司尚未做出回应。
国际主流媒体都对绿霸涉嫌盗版并遭指控做出了大篇幅的报道，包括伊朗德黑兰的报纸在内，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更以头版头条大幅刊登这个消息。据多方专家测试发现，绿霸可以监控网络通讯和盗取用户信息，键盘记录口令密码，每3分钟对屏幕拍照一次，记录用户所有网上活动，具有文字图像过滤功能，但却使得用户的计算机容易遭受到黑客的攻击。绿霸文字过滤测试显示，其中一串屏蔽关键词就有9000多个，绝大多数都是被中共视为敏感的词汇，尤其对法轮功、民运、西藏等相关网站的封锁率最高，而对官方宣称的不良信息、色情网站的封锁率还不到10%。6月10号，中共宣传部向各级媒体和宣传主管部门发出通知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各媒体对工信部关于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举措不要刊发质疑、批评性的言论，而要加大正面引导力度。而据《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自2001年起至今，中共当局投入超过10亿美元网控金盾工程和以法轮功修炼者开发的动态网、无界网、花园网为代表的反网络封锁力量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网络信息战。
曾恩宠被传唤9小时后释放，期间遭到两名闸北区公安暴力搜身20分钟，
打了我5下，大巴掌就在我的后脑勺打了3下，两人分别用点燃的烟试图烫我的嘴唇、烫我的眼皮，然后又强行扒下了我上身的衣服，裤子也被他们脱下，只剩下一条三角短裤，站在地上15分钟。
上周三，曾恩宠也被传唤和抄家。当天是中共镇压法轮功办公室610成立10周年，很多访民都被抓捕，中共如临大敌。
我似乎成为了610办公室在上海第一号打击对象。中共闸北区政法委副书记叫张建国， 亲自开了电梯，将我从公安分局的几楼送到二楼的特别审讯室。当时有五辆警车停在我小区门口大街上。
曾从指出，中共此举只会更加背离民心。
将上海的访民与当年参加过六四和六四的同情者及法轮功学员一样，一起遭到打压。我认为这种做法和中共越走越远了吧。
新唐记者梁真采访报道。
在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律师界涌现出了大批的维权律师，他们涉入中共当局明令严禁的敏感案件，如三鹿毒奶粉案、艾滋病感染者的维权案，还有家庭教会案件，以及山西黑砖窑案等等。特别是在2008年替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正义感，以及在最近引发轰动的邓玉娇刺死银官案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都引起中共当局的极度恐慌，因而不择手段地对维权律师进行打压。当然，这也凸显了中共当局的残暴以及无耻。另一方面呢，这些律师的精神也令更多的民众敬佩。
中共司法部虽然在去年7月18号就通过文件，废止广受诟病的律师年检注册制度，但北京司法行政当局今年却出台律师年度考核登记新招，并以5月31号截止日期为限，一次性给90多家律师楼的1000多名律师以考核不合格为由停牌。据了解，考核不合格的律师都是代理过当局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西安知名维权律师张建康说，
这1000多个律师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有很多人是因为代理所谓敏感案件接受采访而被掐掉律师职业但是很可能会激起中国的民间的维权运动更加的波澜壮阔。
上海维权律师马天林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很多律师要求直选律师协会，挑战了北京司法局的权威，这次千人停牌应该视作一种报复。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律师说，
现在国内的这种的考核的制度是不公平的，对这个律师的权利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缩短，现在看来成为这个当局可以滥用的权利来打压不同意见的律师，当然是非常关注了。我已经向我们本地的律师工会提出我的关注，也希望他们提出他们的诉求。
法国巴黎律师娜塔莉·穆莱尔6月23号表示，
J'aimerais toutefois attirer votre attention sur le fait qu'il commence à exister maintenant des organisations.
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开始捍卫处于危险处境下律师的权利。我是法国律师无国界的成员，对于发生在中国的律师问题，我对此非常关注。
6月9号至12号，维权律师张建国、李静林、刘威、唐吉田、李和平、李雄斌、江天勇、陈海等人分批来到了北京市司法局和律师协会，与负责官员关于律师执业证的注销与暂缓进行交涉，要求依法纠正并停止违法考核。但他们的交涉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司法局官员以此事与他们无关，去找律师协会或律师事务所为由进行推诿。律师协会则称，有待调查后给予答复。承办过杨家案、法轮功案的北京维权律师陈海指出，律师协会章程表明律协只有日常考核权，但实际上律协不但非法考核，还在行政许可证上盖章，这属于违法。曾两度获得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杰出女性新闻工作者勇气奖的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高宇说，
有一些律师的协会，一些都是听命于司法局，中国的司法是最黑暗的，好像律师年检还要消费，而且用这个律师年检来控制律师的政治立场，不允许他们为维权人士或者是弱势群体来服务。
著名法学家袁宏斌教授认为，这不是北京市司法局或律师协会做出的决定。袁宏斌说，
根据我们对中共的了解一定是呢，中共北京的政法委甚至是中共中央的政法委做出的决定。从这个事情也就说明了中共暴政的法律的虚伪性，它表明在中共的法律体制之下，共产党的政治利益才是高于一切的。
著名维权律师郭国听说，
因为我们知道人权律师实际上是所有的律师群体当中是最优秀的律师， 他们是最正直、最正派的。而中共当局就专门打压这样的人，这就是反正反过来证明了中共当局、中共政权就是一个流氓政权。
近年来，大陆出现许多不畏中共残暴镇压的维权律师，包括著名律师高志胜三次上书中共领导人，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为此遭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今年5月，大理重庆法轮功学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张凯、李春富律师遭到多名警察暴打受重伤。5月17号，数十名律师和法学专家在北京的法律研讨会上集体手举，强烈谴责重庆公安酷刑拷打职业律师的横幅抗议。袁宏斌指出，整个中共暴政已经到了末路，越趋向于用黑手党的方式，越来越依靠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和国家谎言来维护他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沉默中酝酿着巨大的爆发，就像汶安事件等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维权抗暴事件都是在沉默之中的一种爆发。郭国听律师表示，现在这个杨家案和邓宇娇案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面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
中国人要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成为这个自由的公民，只有把中共这个专制暴政给终结才有希望。
袁宏斌教授警告说，
在中共暴政垮台之后，这些作为中共暴政的爪牙和鹰犬的警察也好，官员们也好，他们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所有的罪行都会受到法律的正义审判的。所以劝他们这些人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还要给自己留一些后路，因为中共暴政的末日啊，确实不远了。
在近日，有网民在网络上发表公民抗议书，对中共司法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对这些受到打压的维权律师们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和支持。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网络公民抗议书发起人刘安军表示，如果这些敢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律师都不能保护自己，那么公民将失去保护自己权利的希望。
连法律的这种框架下，人民最后的一点希望、一点的期盼都给破灭了，那公民呢，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去保护自己的生存权，争取自己的人权。
大陆人士王德邦表示，他支持发起抗议书追讨社会正义的诉求。
这种通过行业协会考核的形式来达到剥夺律师职业权的这个目的，这完全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应该被制止、被谴责。
抗议书签署人之一毕先生表示，现在当局就怕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因此打压维权律师，以防止更多的人站出来主持正义，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
他们问我们，我们必然要为他们来群呐喊。如果大家都是很自私的，那下一个受到侵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网络公民抗议书中最后呼吁，中国民众要觉醒，为了伸张正义，所有国际社会正义人士都来声援和支持那些被当局打压的维权律师。新唐人记者梁欣、李明采访报道。
6月21日下午，来自日本关东地区的在日华人和日本人参加了由日本退党服务中心主办的声援退党游行。在当天，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5615万，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识到了中共的暴力加谎言的本质。日本退党服务中心在东京正式登记为 NPO 法人，也就是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法人代表佐藤国南表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和平解体中共的重要一步。他说，
所以呢，我希望中国大陆的同胞能够看到呢，退党大潮的话呢，希望每个人都有勇气退出中共。
在雨中和平行进的游行也引起了沿途行人的关注。新唐人记者张小雨，日本东京报道。 6月21号，在韩国的仁川市举行了声援5600万人退出中共组织的集会游行。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徐先生在集会上公开宣布退党，那么韩国的市民们也异口同声地说，让中共从地球上消失。
6月21日星期日这一天，
对于来自中国吉林省延吉市的徐先生来说，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徐先生公开宣布退党，与共产党决裂，从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我到马里山来하고탈당하기로결심을하였습니다오늘부터저는중국공산당에서탈당을선거합니다
徐先生还分析中国民情说，表面上看来，许多中国人身上还有党文化在，但人们对于共产党的不满是非常强烈的。
부패정도가말못해요따지면스보도보고하면여기서공산당에대한추악한모습을다시도보게되었어요그래갖고공산당에서퇴출할것을결심하였어요
看到当天的游行，了解了中共欺骗和暴力的本质后，许多仁川市民异口同声地说，应当尽快清除共产党。
아근데지금은공산당이란자체가없어져야죠왜냐면지금시대가지금20세기시대지않습니까근데그런시대에서그런학대를하고어떤인권을침해하고자유를억압을한다는게그거는빨리없어져야돼요중국도보면은겉으로는민주주의가되는것처럼보이지만상당히억압된그런나라고
국민이있어야국가가있고그런건데국민들의그런의견이나이런것들을무시하는국가는오래될수없다고생각하거든요
그공산당만없애지면다른사람도다좋고빨리해결책을찾아서막서명운동이나이런거같은거하고막그래서저희도막같이이렇게하고싶어요그냥
一位从事韩中贸易十多年的商人说，他曾在中国亲眼目睹了公开审判和枪决，从而对中共的非法性和暴力性有了切身的体会。
공산당은요이지구상에원래없어져야돼요생겨나지말아야할단체중에하나가이공산당이에요공산당정책에맞지않다면은무조건무력으로폭력으로그리고나면돌아서면은보이지않게죽여버린단말이야
앞으로는그런게없어져서중국사람들이더좋은환경에서살아갈수있는환경이되었으면좋겠어
신唐人记者李昌植韩国仁川报道
6月27日下午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市中心举行集会庆祝5600万民众退出中共集权团队组织人们在集会上的发言揭露了在中共的统治下表面的经济繁荣所掩盖的环境污染、贪官横行以及社会整体的道德下降，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朝代的最后阶段。但是对中共最强烈的揭露仍是来自法轮功，刚从国内来澳的法轮功人士揭露了中共十年来对他们的大肆抓捕和残酷迫害。有些中国留学生当场闪退，但对接受采访仍有顾虑。而当地市民则纷纷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公开表示支持，包括这位残疾人士。麦迪逊女士说，她听说过法轮功受迫害一次，但不知道迫害这么残忍。
I was very shocked when I saw those posters. As I said before, I had no idea that anything like that was going on, and certainly not.
雷蒙先生则表示，一个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如此残忍，太可耻了。
Kill a mother and her 10-month-old son just because they're affiliated with the Falun Dafa Falun Gong organization. It borders on paranoia.
新唐人记者肖静，澳大利亚墨尔本报道。